好 ，Freeman 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好。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。好几位我在座的，我其实还没有机会认识你们。希望通过今天，我们能够增加一点互相的认识。我呢叫徐浩，徐是那个双人旁的那个徐，就是。对对对，在上边，就是那个徐，就是那个很缓慢的意思，叫徐啊，慢吞吞的叫徐，是吧？然后我出生的时候，我们家不晓得是哪一位天才，觉得那个徐还不够慢，然后给我起个名字叫浩，然后可以比徐还要慢，这样子可以慢到都不用动了，这样耗着，所以耗着就大半辈子耗掉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又到了2020年的第一个安息日啊，不只是2020年的第一个安息日，还是20年代的第一个安息日。我们已经到了20年代了啊，21世纪的20年代。然后在新的一年这个交替的时候，通常我们会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回顾一下我们在去年一年中的工作，好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计划，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，看看我们该做一个什么样的总结，然后呢同时也会思考一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。今天呢我们也来做一个回顾，可是我们不是回顾我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们回顾一下上帝的工作。好，在整本圣经里面，上帝做了哪些事情，然后通过上帝做的事情呢，我们怎么样的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对上帝有更进一层的认识。认识一个人也是这样子，通过他的言行我们来认识他，我们认识上帝也是通过他的言行来认识他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回顾一下上帝在从开始到现在他所做的工作，同时呢我们可以展望一下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，跟这么样一个上帝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。好，这是一个年初的时候，新年的时候，其实一个不错的一个正道的题目。在圣经里面，上帝总共做了5件大事，4件是在旧约里面，1件是在新约。在旧约里面，上帝做了哪4件大事？创造，第一件，对吧？洪水，挪亚的方舟，第二件。第三件呢？以色列人出埃及。第四件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再归回，这么4件事。我们打开圣经看一下，我看好像大家有没有圣经？有啊，有圣经就很好。我们从创世纪开始看，创世纪第一章，我们来看一下啊。起初，上帝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这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在上帝创造之前是一个黑暗的，好，是一个空虚的，是一个混沌的，是个很混乱的一个球体，没有光，什么都没有。然后第三节，上帝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上帝看着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这是第一次提到分开两个字。好，分开这两个字今天我们讲到中是蛮重要的两一个词语哈，叫分开。到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，接下来看第六节，上帝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， 将水分为上下，上帝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怎么样？分开。好，又是一次分开。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第十二节开始看，接下来第三天上帝造的是地，好，造了地了。然后从第十二节，地里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树，各从其类，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。果子都抱着核，上帝看的是好的，有晚上有早晨，是第三日。各从其类也是什么？物以类聚，好，分门别类，也是一样归一样的。上帝整个创造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分开，把水分开，从上到下中间有空气了，对吧？然后造了第四天呢，造了两个光，一个大的光管白天，一个小的光管那个晚上。我们看第十四节，十四节里面有说，上帝说天象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做记号，又是一个分。所以上帝整个创造的时候呢，就是一个分开的时候。后来他到造动物的时候也说了各从其类，所以上帝分开的东西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把它们混杂起来的。有人想要发明一个苹果梨，把苹果跟梨放在一块种，是吧？那种出来的是苹果梨，可是那再拿那个苹果梨的种子再种，也许也可以种出苹果梨来，可是三代以后没有了，就种不了了，出不了苹果梨了。上帝所按那个分门别类所分开的东西，我们人类他上帝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权柄去把它混合。植物也是这样子，动物也是这样子。说有骡子是马和驴子的交配合成的结果，可是骡子从来没有第二代的，他们不可能有生，他们没有生育能力。所以上帝分门别类把一切东西都分开，是他的创造的整个过程，他的过程就是分开，把所有的东西都分开。然后我们再看到第一章，接下来我们从二十六节再开始看。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，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、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。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上帝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说什么？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好了，然后这是上帝给人类的命令，是一个命令。上帝创造，他创造了亚当夏娃以后，这亚当夏娃他们的工作就是发扬光大，把人类那个繁殖下去，复制下去哈。然后亚当，你知道亚当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亚当被创造以后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上帝要他在那伊甸园里面什么修理看守，对不对？修理看守。然后呢，他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，所有的动物公的母的一对一对从亚当面前走过，然后他看了这个叫狮子老虎，这叫狗熊什么的，给所有的动物起名字，是亚当第一件的工作。这是整个创造的过程，上帝创造的过程。好了，第二件事情刚才说的是洪水的时候，对吧？洪水的时候是挪亚的方舟的时候。那个洪水整个发生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？是个反创造的过程，倒过来的。创造是分门别类，一样归一类，把所有的东西都分开。然后洪水的时候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混杂到一起，好，把上帝本来创造好的一样一样的东西全部都混，从上面的水倾下来，地下的水冒出来，本来分开的水上下混合到一起去了。所有的动物呢， 也全部都消失了，没了，都在水里面。在创造以前，整个地球是一个水球，那么深那么黑，所以是渊面黑暗，是个黑暗的水球。然后洪水的时候，哇，天突然就变黑了，雨开始下下来了，又变黑了。创造完了以后第一次天黑，第一次下雨，好，是个反创造的过程。然后到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，然后地下的那个山林一点点又冒出来了，树木又一点点又冒出来了。我们看第九章，创世纪第九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。那时候挪亚已经从方舟里面出来了。这里说，上帝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，对他们说，说什么？你们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。刚上一次上帝说同样的话的时候是什么？是什么时候？上帝跟亚当说的同样的话，一模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在这里施行的是一次又创造的时候，又一次的创造。好，上帝非常厉害，他做的事情，他的有它的一贯性，啊，有一贯性，而且这一贯性不只是到这里结束，接下来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第三件事，刚才我们说了，出埃及记的，时候，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他们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大家想想，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，发生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事？红海，对了，没错，红海。我们看一下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，第十四章，我们可以从，让我看，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吧。十四章的第十节，法老临近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，就甚惧怕，向耶和华哀求。他们对摩西说：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？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，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？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，不要搅扰我们，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？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。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，来到这个地方，前面是红海，后面是谁？埃及人的追兵。所以他们没有指望了，觉得好像死定了，前面没有路可以走，后面有追兵。好了，我们不能够死在埃及吗？要跑来这边旷野死在这里吗？是他们这个意思哈。十三节，摩西对百姓说：不要惧怕，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。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，必永远不再看见了。十四节，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第十五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？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，你举手向海伸杖，把水什么？把水分开，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。厉害吧，又是一次把水分开。刚才我们再看二十四节，这里怎么说？到了晨更的时候，耶和华从云中注重向埃及的军兵跨观看，使埃及的军兵什么？
混乱，
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。哇，所有这些，我们刚才我问你们，叫你们一起跟我读的那些字，都是跟创世纪一模一样的字。 在出埃及的时候，上帝在这里又实行了一次创造。我们刚创世纪的时候，上帝创造了天地，挪亚的时候也是个反创造，然后再创造，然后到了出埃及地经过红海的时候，上帝又实行了一次创造，这次创造的时候把洪水分开，然后和上帝毁灭的时候又使那些埃及人混乱，跟那个挪亚方舟的时候也是一模一样的，混乱就是毁灭的时候啊，创造的时候就是分开的时候。在这里上帝创造出什么来了？出埃及以后上帝创造出什么来了？上帝创造出一个民族，一个以色列民族，上帝的代言人，从他们又生产出我们来了，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，对吧？这是上帝所创造，我们是上帝所创造出来的，是属于他的啊，属于他的。好了，我们说了三件大事，第四件大事是什么？在旧约里面刚才说了，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对吧？然后又从巴比伦归回。然后我们看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，我们打开但以理书第七章。刚才我们讲学课的时候也有讲过，有提到过但以理书第七章啊。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。OK， 找到了。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，第七章第三节开始讲了四个兽，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，形状各有不同，头一个像狮子，有鹰的翅膀。正观看的时候，兽的翅膀等就拿去了。好了，然后有第二个兽是像什么？像个什么？
像人？
没有，还没到像人了。有四个是同于狮子，然后有鹰的翅膀，用两脚站立像人，没有。接下来一个，又有一兽，第五节，又有一兽如熊，第二个兽，然后还有第三个兽像什么？像豹，对吧？第三个兽像豹。然后第四个兽有七个头十个脚，然后最后到我们刚才读的经文，刚才读的经文是从第十三节，对吧？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伟大的人，就有一位像人子降着天云而来，一个人。好了，我们先看到这里。从这几个章节里面，我们看见了有四个兽，一个像狮子，像熊，像豹，然后还有一个有十个头三个脚的，最后一个是什么？是一个人子。刚才我们读的有一个人子降着天上的云而来。但以理书讲的是什么事？这一段经文讲的是什么事？从巴比伦开始，马代波斯希腊罗马，一直到耶稣基督复临，整个历史是吧？从那时候一直讲到耶稣复临，讲到世界的末了。可是你看他所说的是什么？狮子、熊、豹，一个，然后最后一个人。这又让我们想起什么时候的事？创世纪的时候，亚当嘛，所有的动物从他面前一个个过来以后，亚当给他们起名字。这个时候，但以理讲的虽然是世界末了的事，可他用的语言还是创世纪的语言。他写的手法是用创世纪的手法来写的，又让我们回想起那个亚当是管辖所有这个地球上的东西的事，对吧？对不对？在但以理写这个最后的人子，他是战胜出前面所有的兽，他是管理所有的兽的。他用的语言完全是跟创世纪一样的语言，创世纪一样的语言。所以一贯来，上帝的创造从来没有停止过。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上帝永不停止他的创造。好了，第五件事到了新约了，最大的一件事了，什么事？耶稣基督的降生嘛，耶稣基督的降生。其实耶稣基督他贯穿于整个圣经，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，耶稣基督就在那里了。耶稣基督就是亚当，亚当就代表着耶稣基督，他们都被称为上帝的长子，都是管理整个世界的人物，然后都是从他们那里生出新的生命来的。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他是第二个亚当，第二个亚当。为什么他要自己说第二个亚当？他来就是来证明这个第一个亚当他不需要跌倒，不需要犯罪，不需要违背律法，完全可以战胜律法。而且这个耶稣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，怀斯姆说他是已经是人类4000年犯罪之后的退化的一个人生。他的身高不像亚当那么高，他的身体也不像亚当那么强壮，他跟我们一样的身高，是犯了罪以后，洪水之后，人吃了肉之后，寿命缩短以后的那个身体来的。而且他可以战胜所有的试探，战胜所有的诱惑，能够完全的得胜，完全遵守上帝的律法。他叫自己第二个亚当，来证明第一个亚当原本是可以不犯罪的，可以得胜的，他来证明给我们看。所以他第二个亚当，所以耶稣就是亚当。挪亚也代表耶稣。挪亚把生物带进那个方舟，他们可以继续他们的生命，维持他们的生命。耶稣把我们带进一个教会，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从上帝那边得着生命，得着永远的生命。挪亚的方舟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所有的动物，他们家8个人，再加上所有的动物，飞鸟昆虫，一切的一切，有豺狼虎豹，还有猫啊狗啊黄鼠狼之类的，臭气熏天，臭得不得了。可是只有在那个方舟里面人可以存活，人可以继续他们的生命。教会里面也有豺狼虎豹猫啊狗啊黄鼠狼之类的，可是不一定是世外桃源，教会不一定是世外桃源，可是只有你在教会里面才可以得救，才可以靠着耶稣基督。所以不管教会里面怎么样的臭气熏天，不要离开这个教会。再讲摩西，出埃及时候的摩西，摩西跟耶稣有更多的相通点，有更多的共同点。摩西出生的时候有一大片的小孩子被杀掉，有没有？耶稣出生的时候也有一大片的小孩子被杀掉，有没有？同样的，摩西出生的时候他们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面，对吧？这么一个篮子，一个是稻草做的，然后用那个石灰抹了可以防水的，然后把它飘飘飘飘到那个埃及去。耶稣出生的时候在一个马槽里面，也是这么一个东西，很相似的。摩西为了活命逃到埃及去，在那里待了多少年？40年。耶稣为了活命他要逃到埃及去，在那里待了几年？四年。这两点他们也是很相像的。摩西在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，他干嘛去了？到旷野去了，那边放羊放了40年，对吧？耶稣出来传道， 拯救以色列人，他也跑到旷野去了，在那里待了多少年多少天，40天啊。摩西在西乃山上颁布上帝的律法，耶稣在撒边宝训上也颁布了上帝的律法，马太福音5章到7章。所以他们两个做了很多相同的事情，他们的人生很多有相似的地方。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上帝特别安排的，上帝特别安排让摩西来预表耶稣基督。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进了旷野有40年之久，耶稣带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成为他的子民。我们现在行走的路上也就像旷野一样，也像在旷野里面一样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到迦南地，迦南地是天国，可是我们已经离开了世界了，我们已经在教会里，我们是称自己是基督徒了。好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属于埃及了。以色列在埃及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很惨的，他们在埃及做奴隶做了有400年，做奴隶没有身份的啊，没有受过教育的，把埃及人造了好多很大很雄伟的那些建筑，他们只是民工，做砖垒砖然后造房子，他们是埃及人的奴隶，没有受过教育，没有受过军事训练啊，连身份都没有，做奴隶的。然后他们一大群就像乌合之众一样的从埃及出来，在旷野里面，上帝有没有对他们很好的呵护？上帝有没有对他们很好？我不觉得。今天没有饭吃了，明天没有水喝了，旷野里面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舒服的，雨有马拿吃，你看上帝给他们马拿吃算是很幸福了，给你选吃40年的马拿，你还是在 Freeman 去吃火锅，肯定选吃火锅嘛，好吃太多了。可是以色列人就这样在旷野里面走，上帝有时候蛮残忍的，不是整天对你和你说上帝的慈爱，上帝是慈爱的，他有爱啊爱。我们想现在讲太多上帝的爱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上帝对于爱的定义跟我们所认识的，我们人类所能够理解的哈，我们这些思维所能够明白的，能够了解到的爱是很不一样的，定义是很不一样的。说慈爱，上帝的慈爱，我们想的慈爱是哇，对你好。不管怎么样就对你好，可上帝的慈爱不只是对你好。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有那样子的背景，他们其实很需要呵护，很需要保很好的保护，很需要有那种特定的训练，可是上帝没有给他们这些，上帝给他们经历的是很多很多的艰难啊，很多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而且还不能够抱怨，抱怨了你就没命了，很凶残的这个上帝。可是通过这样子的经历，以色列人学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信靠上帝。好，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信了这个有爱的上帝，是个有慈爱的上帝哈，然后我们可以整天躺到睡觉了，可以有很好的日子了，天天可以镜花水月的，天天有奶油冰淇淋可以吃了，没有这一回事。跟从上帝，我跟你说，你的人生其实是很辛苦的，好吗？是蛮艰难的。可是通过这样子的艰难、不如意的事、很多失意的事、很多跟理想不吻合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从中学会信靠上帝，可以学会依靠上帝，信。信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本质。保罗说信望爱，你们爱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一棵很大的树，那个树很大的树是爱，可是那个下面的根基是信， 你要有信的根基，你的爱才可以大。通过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一些，我们回顾的这一些啊，对于上帝的工作，我们对于上帝的工作的回顾，不错不错，谢谢你把好多人给弄醒了。然后，对于我们对于上帝的工作的回顾，我们认识到这个上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呢？我们跟从这样一个上帝，我们可以从他那边得到什么呢？首先，我们这个上帝是永不改变的上帝，他是很一贯的上帝。我们说从创世纪开始看他所做的事情，他所给我们的教导，所写在这本圣经里面的东西，他很一贯的，他创造就是一路在创造啊，非常一贯的。特别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今天都不知道明天，没有很多太确定的因素在这个在我们的人生中，很多时候都是太不确定了。可是有这个上帝，我们知道他是永不改变的，他是不改变的上帝。所以这个上帝我们可以去信靠他，我们可以完全的是信靠他，完全的可以依赖他，因为他不会像人那样子也很有情绪的，今天好了明天发发脾气什么的。上帝不是的，他是永不改变的上帝，一贯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好，所以是很值得我们去信靠的。我们不要去害怕他今天情绪不好了，对我不好了，没有这回事。第二呢，我们这个上帝是很有创造力的上帝，永远给人生命的上帝。好，他是不断的创造新的东西会出来，所以我们永远不会害怕我们会 run out， 我们会走到一个穷途末路的时候，这个上帝没有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他永远都是在创造有新的东西出来，啊，永不改变的上帝，永远在创造的一个上帝。可是他创造呢，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哦。创世纪的创造，跟洪水时候的创造，跟出埃及记时候的创造，好，他的创造都不一样的，不是完全一样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他是看着当时候的需要来做他的改动，他也会看按照我们的需要做他的改动，在适合我们的时候给我们给我们与适合于我们的东西。好，这个上帝是充满爱的上帝，很灵活的上帝。可是这个上帝他是有爱的上帝，他 是有爱的上帝，同时他也是一个公义的上帝。他不是说爱就无止境的爱，他会毁灭的，他会毁灭的。到事情超过了他的忍耐范围以后，到事情走得太远的时候，到事情违背他旨意的时候，这个上帝是会毁灭的，他是公义的。好，每一次你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上帝的愤怒，旧约圣经里面常常会特别先知书里面不断的你会听到上帝的愤怒，上帝的愤怒。其实你把愤怒这两个字用公义来代替的话，你这本圣经都非常的清楚，对上帝的品性的认识，好，会非常的清楚。有这么一个上帝我们可以信靠的话，在接下来我们应该做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，怎么样去信靠他。他已经得胜了，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当然你说他最后是要来到这个地上，他说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，这个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了哈，降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恒古藏在者面前，得了权柄荣耀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，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，他的国必不败坏。他已经得胜了， 他最终的胜利已经把握住了。我们人生的终结已经 taken care of， 上帝已经给你都安排好了，是得胜的。不管你在这个人生中经过什么样的惊涛骇浪，不管你在这个人生中是怎么样的艰难险阻，我们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的是，这个耶稣基督最后最终的胜利已经在他手里了，我们可以完全的依靠他，我们跟着他，最后一定是胜利的。有了这样子的信念，有了这样子的认识以后，好，我们可以很坦然的去面对这个人生。我们可以在今后的日子，我们做了基督徒，我们跟从了耶稣基督，跟从这个已经得胜的君王。好，我们不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不同不如意的事情，耶稣自己也说，保罗也说，在这个世界上你们有苦难，然后保罗说在这世界上这个自斩自清的苦楚，为要成就我们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我们这个世界上各种的问题都会解决，都会过去。我们很多已经到了一定年纪的人，我们都有这个体会，当时候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跨不过这个坎，好，我们走不了，没路可走了，没办法可想了。可是慢慢慢慢的事情都会过去。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人生也是这个样子，不管我们遇见什么样的事情，最终的耶稣已经最终得胜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，好，可以放心，可以信靠。我们在世界上所遇到的任何的事情，只是来训练我们更加的去信靠这个耶稣。这个耶稣是有爱的耶稣啊，是真的。也许他的爱跟我们所想的爱不完全一样，可是他说他是爱，他已经到天上去，在那边为我们预备了房屋，然后他会来接我们。所以我们信靠这样一个得胜的耶稣的话，我们其实应该是心里充满喜乐。所以说基督徒我们要有喜乐，好，我们要有喜乐，感谢上帝有这样一位耶稣，感谢上帝他把我们带进了这个挪亚的方舟，上帝的教会，好，感谢上帝他已经得胜了，现在正带领我们进入这个迦南流奶与蜜的地方。奶和蜜都是很好的营养的东西，好，为什么把那个奶以流奶与蜜的地方来形容那个迦南呢？奶和蜜都是很好营养的东西，可是营养好的同时它不伤及生命，啊，不伤害生命。所以我们有这个一个耶稣可以信靠，他跟从他带领我们经过现在这个旷野的路程，到我们的天国去，到迦南地上去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已经有了的福气啊，已经把握住了。所以跟从耶稣，留在教会，然后信靠他，最终的目标是永远的胜利，永远的荣耀。今天就分享这些给弟兄姊妹。